在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晚上大兴为您带来的夜猫子家。今天又是星期一，每到星期一，哎，我就在这个空中跟大家聊人生艺术啊等等，是吧。今天呢，我又请来两位非常了不起的来宾，我这个老给人戴高帽子啊。黄小茂，我们北京人，他的太太菲菲，然后二位呢都是这个在中国的音乐界哈，在中国的文艺界哈，闯荡多年吧。这个小茂，你先我这样哈，我不。有时候我是会这个给朋友戴高帽子，我呢就不给你戴这个高帽子。然后你就简单的，你二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怎么就这个做成做你是怎么就做音乐了吧？啊，小茂是音乐人，嗯，
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小茂。那个我就是也是60年代出生的人嘛，那我们那个跟大兴兄应该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嗯，
对，所以那个
虚长你几岁，嗯，
对，也今天感谢大兴兄的邀约，然后第一次来电台做这样的节目，
嗯，
然后说是要聊一聊我们以往的这个。一些经历啊，还有我们经历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年代，
对，
对，所以
这
个，
嗯，
对，所以我就非常高兴能够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怎么说呢，点点滴滴哈，都是对过去那个年代的一些回忆吧。然后，
因为我这一段时间啊，就说的主题呢，也没有我这主题比较松散啊。但是呢，我包括小店上个礼拜，然后还在上个礼拜又请了一个在北京住的一个美国朋友安迪
啊，安迪，
我们聊的呢都是80年代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的事情。
嗯嗯，
那我也简单看了一下哈，你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进入了音乐界哈。当然呢，以小店的说法，他说是。这个真正在文艺哈，他讲的主要是电影，真正这个起飞之后，他先得有一些基础。
嗯，
80年代他大家都好像就刚刚苏醒过来的感觉，到了进入90年代，他才真正有了翅膀了，他才起飞了，是吧？
是的，是的。
所以呢，我看网上你做好多这些歌曲啊，跟你制作的一些这个这些这合作的这些艺人等等哈，那都是80年代末90年代，这个到90年代是吧？
是，
这两个时候，
就差不多那个时候，我们就也都是20来岁嘛，
年轻
啊，年轻20刚刚出头，
嗯
嗯，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的缘故，
嗯，
就误打误撞就做上了跟音乐相关的这些事情，
嗯嗯，
其实也。不能说误打误撞，那时候我们也有很大的压力，家长都逼着你要考学、啊
那种压力，对，
社会上的压力啊啊等等，包括以前的同学之间啊，他都会给你一些压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正好是在一个。自我个性开始逐渐形成和对自我有一个认知开始懵懵懂懂，所以也不喜欢那种竞争，当然就是像
内卷的竞争，
内卷
现在叫内卷，
对，而且呢怎么说，有一种就我们那一代人好像都有一种怎么说反潮流还是什么？
嗯，
好像我们那一代也经历过这样的洗礼哈，
嗯，
所以变得很多很主流的那些东西，很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反而被我们就是避开，
嗯
啊，就去选择自己比较有个性的、比较特别的那样的方式， 所以那时候也留长头发啊，都那个在街上你要面对所有人的眼光，
侧耳侧目，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大家对留长头发的人的看法就是不是什么正经人吧，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特别有趣。我那时候住在部队大院，然后这个。
对，
我爸就每天就
叔叔阿姨的、
哎，每天就承受很大的压力啊，因为各个人都会说啊，你看这是谁家的孩子，
家里养了一个长毛，
是。那时候我也曾经经历过那种，就是他们让我绞不绞、
啊，
结果睡一觉起来发现
头发没了、
哎，不是，就是已经被剪了好几剪子了，你不得
不
去
不剪了。
对，就特别特别好玩那段时间，
嗯，
所以。嗯，
但是我看你是，到考大学的时候，你还是捏着鼻子把大学考下来了，是不
是？
是
考下来了、
嗯，
但是呢，并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在跟那些朋友在一起，怎么说，就是玩我喜欢的那些东西。
嗯
哼，因为事实上，对我来说，那个当时学那些东西对我没有什么兴趣，反而我是觉得我的朋友影响了我的一生，好像就是当时我周围的那些朋友，因为很多是做音乐的，崔健啊、刘源啊、杨乐啊，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朋友。所以
杨乐就是以前吹那长笛的那个人，
是
吧？
是他，
我知道，我知道他，
他是。嗯，对，他不光吹长笛，
后来唱歌，对，
唱歌、写歌、口琴、嗯，他是最早七合板乐队的吉他手。
对对对对对，前这个是几年前，疫情前，疫情刚开始时候，崔健推他一首歌，
对，
把他推火了。
对对对，他在一个节目里面，
对对对
对，
他还是娶了一个法国女朋友卡特琳，还是。女朋友还是娶了，结婚我忘没有了。
是
是
是, 是，
当年是这个
对，然后他也在法国待了
一段
时间。
对对对对，崔健当然大家都认识啊。这个刘源是刚刚过世，我跟小店上个礼拜也聊到他，
嗯，
说这个刘源是一个特别，其实是表面看上他是一个很潇洒哈，然后很这个放松的人，
嗯，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
嗯，
然后做很多事情都是。有很有规矩的人，其实这就这个走到哪儿说哪儿哈、啊，说哪儿、
嗯、
说哪儿是哪儿，就是做摇滚的至少这第一代这些人哈、啊，我相信可能任何一个做成功的艺人，特别是那个时候，
嗯，
他真的不是说就是这么三混两混的哈、啊。就能够做成的，你看他们每一个人啊，这个你要数起来，这都是首先都有很雄厚、很实在的这种古典音乐啊，或者说这个正规音乐的这种功底的哈、啊。
嗯嗯。
然后记得还有个叫王卫华的，那
卫华
那卫华也是了不起人啊，那英文说的比英国人都强很多。
对，在国际广播电台以前，
对，国际广播电台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声音，向外国人宣传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啊。但是呢，唱起这个摇滚来呢，真是不得了，
对，
嗯、
非常棒。那时候，
嗯、所以这些人每个人他说起来都是有这个，我抢你话，不好意思，
没事，
他都是有这个。就是有慧根之外，还有这种这个特别强的意志力，
嗯，
然后还有非常深厚的功底，这个扎实的功底，
是。
在您接着说之前，我得再介绍这个菲菲。菲菲，你大概也简单给我们介绍您是怎么一个何方神圣？
大家好，我是菲菲，我是一个戏剧制作人。
哦、
啊，对，我是做话剧的。
制作是吧？
对对对。
那写不写呢？
我们大部分都是找写好的剧本，然后大部分都做的是外百老汇的剧，然后翻译成中文。哎、对，
哇，有意思。那你在北京都做过什么样的外百老汇的东西呢？
我们做过那年我学开车，还有，丽南山的美人，那些都是，得过普利策奖啊，奥利弗奖啊，那些、我们 有一个胡开奇老师帮我们翻译的，然后后面的话我也做了一些中国的编剧自己写的，然后我们有一个戏叫三妹，是写从解放前然后一直到文革后一个跨度非常长的一个三个人的广播剧形式的话剧，对对，希望在希望有机会能带我们的戏到洛杉矶来演出，对，
那就太好了，那就太好了，我知道哈，国内现在这个舞台上哈还真是挺火，虽电影吧是一塌糊涂，那但是好像一直过去这段时间哈，这个都是还挺这个挺受欢迎的啊，
对，其实毕竟是因为很多演员其实他非常想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因为你在演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就是 NG， 然后
对一条
不行再来一条，反正那演员在舞台上他是没有机会重来一遍嘛，
对，
所以
北京人叫一下一就这一下一下一，对，
然后确实那个现场的鲜花和掌声给演员带来的那个喜悦跟荧幕里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说你那你跟你合作的演员一定也很多都是大咖啦，
没有，因为我们做小剧场的戏比较多
OK，
然后所以我们成本就比较低，所以希望我们以后也能做一些
对大家的运作
对，
那说回小茂这边哈，就是你在这个我看你上学是考上了人民大学是吧，那说起来咱俩是校友，我也人大的，然后呢你就怎么就跟家里说爹娘感谢您你给我这么多年给我这碗饭吃，我现在不想上大学了，就是他们在剪过你头发这个之后是怎么回答你的，
他们其实他们的态度就是当他们愤怒完以后发现没有什么作用的时候，基本上他们也就是跟我来谈嘛，就是说究竟要怎么样，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得做一个
自食其力的人，
得做一个决定，然后你得自己能够对就承担起生活的这种能力吧，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就不想继续上学了，我就想
你上了几年级啊大学
其实就是一年级，
我就一年级就不玩了，
对对对，然后
不是那你可以一边上课一边上学一边你是不是需要什么，
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就是有就是很多的事儿然后而且因为我特别不喜欢那种上学的那种状态，
我知道您上学那地儿我去过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庆幸了，就是父母最终是就是接受了接受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就是对他们来说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就等于是一直也是在外面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也希望能够做到特别有趣，我那时候印象里面就是说我希望有一天我把我的名字变成签字，
哎呦对对对，那时候
然后
签印的东西
签印的
跟这油印的不一样的，对，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好像有一次就是当我那个歌发表以后然后出版了变成签印的时候我就会第一时间把那个东西给我
爸
对其实并不是希望就是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宽心，就是说我没有在真的在外面厮混啊，我也在做我喜欢的事情，而且我
做出了成就，
做出一点点成就，至少
签字过硬了，对，
至少，所以那个就特别可笑，有时候想起来，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年，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拿到了那样的东西以后，好像是给你的父母交一个差，
交一个差，
然后以后。几乎每一次如果报纸啊杂志啊 出现一些我的消息啊什么之类，我都会给他们看。
啊，
就是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其实后来他们慢慢的也好像似乎也了解了，也对这些事儿也释怀了。
然后就在街坊说：“你看我们家那长头发那儿子。”
我们家现在还有很多小茂的妈妈帮他攒的。
简
报、
哦，
简
报，对，那显然就是老太太特别得意，特别自豪，特别骄傲才。
对，就其实当时我就是因为想那个证明我没有在外面这个
混
啊，就是我也是在做我喜欢的事儿，所以当有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我就都会交给我爸妈。
嗯哼，
后来没想到就是，他们走了以后，我才发现家里存了一堆，就是。每一个细小的那种东西，他们都帮我保留着，就是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对，
我得进广告，这个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好，我们接着继续回来跟这个小莫老师跟菲菲老师聊他们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艺术生涯吧，这个简单说一点哈。我呢刚才讲过，我说这个我来的这个嘉宾我都不戴高帽子啊，但是其实呢小茂老师这个高帽子就在他头上戴着呢，戴了很这什么很多年。他呢是跟刚才说啊，跟崔健、刘源和这个很多一开始第一波的人，我记得王迪什么、
啊、
这些人，那什么三儿、古三儿哈，这些人，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认识的呢？
实际上最早是我是因为跟崔健是
朋友
、啊，对，所以那时候就经常会去这个，他们当时在叫北京歌舞团，在那个这个政法大学、老的那个政法大学那个院儿里面，
离北影不远是吧？
对，
嗯，
对，那时候你想那个年代就是弹吉他、唱歌，然后在文工团那种，每个人都会乐器，就是那个氛围是特别有趣的。所以那时候年轻嘛，就喜欢跟他们天天泡在一起。
你自己也弹吉他是不是？
其实弹过，但是不怎么，后来就很少摸了啊。就是完全就是因为跟他们在一起玩，然后就当时他们就成立了那个七合板乐队，所以那个当时在北京算是比较早的一个，实际上就是翻唱一些美国的乡村音乐啊，什么Country Road 那种
Country Road
哎，类似就是这种
West Virginia
对，当时北京
那崔健他们也生拿就说唱北京话，不唱什么，
就唱英文，
唱英文是吧？
唱英文，对、
okay.
唱英文。然后当时因为北京有很多的那种小型的可以演出的地方，像什么各种饭店呀、啊，
对，后来有马克西姆，对，
马克西姆就在我们家的对面，
有、对，
马克西姆外交人员
服务中心
的那个演出的地方，反正各种
外交人员公寓，对，
就在类似这样的地方，所以那个因为北京有一些外国人嘛，就是当时，有一些朋友会把在国外比较流行的那些唱片带回来，然后我们就翻录。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什么
版权什么是吧？
买打口袋什么的，还没到那个时候，
okay,
所以就只能是
就一点点
一点一点翻录，然后一点点去学去听。所以那个时候，崔健他们七合板乐队，经常在外面有一些表演，然后我们也一起去。其实说实话就是玩儿，
那我就问一句，因为一般大家都是照说英雄不问出处，也不问金钱，但是像七合板这样的乐队，他在外面，他在外交人员公寓里头可能会有点门票钱，他如果是在其他地方，他们是能不能收支，能够相是他们是靠着赚钱能不能这个，当然我知道他们在乐这北京歌舞团这都给他发开工资的地方，他们能不能靠这东西维持自己的乐队？
我觉得在当时是几乎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儿哈、
完全就是
热爱，是吧？
就是喜欢
啊。
当时北京还有另外一个乐队叫不倒翁，
但
是这个全总文工团的一些子弟、
子弟
组在一起的，什么秦琦啊、小李记啊，什么啊，
对，
有很多人，就等于是有两个这样的乐队。但是呢，那个乐队当时他们比较唱的比较多的，反而是日本的流行音乐。对，因为小琦是当时是在日本留学，然后从日本回来，所以他知道很多日本非常棒的
好歌、
好的歌啊，然后好的乐团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就形成两个完全不太一样。一个不倒翁是好像是
东洋的，
对，
东洋的。
所以后期像不倒翁，包括像什么藏天硕呀、什么这些孙国庆啊、什么王迪什么，他们其实都是不倒翁这个崔健呢，就是那个七合板这边是以北京歌舞团这个乐队为主，所以当时北京可能就这两组吧。
但是孙国庆和崔健他们关系还可以，好像
对当年经常在一起玩，
是不是？
还有什么程方圆呀、马小艺啊，
对，
很多很多
啊。我也是拉二胡出身的，是吧？
对，
也那都是我爸爸当年都迷程方圆，
是吧？
我觉得他那个，当然程方圆人长那是长得现代，我不知道那人漂亮姑娘啊，然后自己有才，而且他英文还挺好，对，所以他这个有意思。我再进一下广告啊，然后接着聊，咱们这刚刚开始，各位听众您千万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家。我现在的访谈嘉宾是黄小茂黄老师跟他的太太菲菲老师。我呢，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啊聊到过啊，这个我说我以前我也跟这个徐小峰是朋友，那现在也是朋友，但是现在很长时间不来往了。但是小峰后来当上了华纳，在华纳在中国的首席代表，是吧？
是
华纳音乐，是吧？
对对对。
我就刚才那个广告的时候，我就跟这个这小茂我们就说，我是2000，可能2005年时候就去的北京，然后呢就被一个朋友请到北京展览馆那个剧场里头，说有两个还三个新歌手。那这个我这朋友说呢，说这新歌手有一个说特棒。我要让我去听听，我听那人唱歌还挺好。唱完之后，他就不是点头哈腰吧，反正是毕恭毕敬的台上，就像台下坐这个徐小峰，就说感谢徐总，感谢华纳音乐的徐总，哎呀，让徐小峰站起来，徐小峰啊，很这个志得意满啊，就站起来。然后呢，台上人就向他毕恭毕敬鞠躬。台上这人的名字叫汪峰。山不转水转，然后现在那个汪老师是大腕儿，小峰好像不是那么大腕儿。音乐影视啊，永远是这么，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呢，故事，留了下来。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聊这些人的这个有意思故事。
嗯，
那我一直没有跟听众，我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好奇啊，就是其实后来呢，黄小茂老师呢，他也是替。你是替了小峰，
对，小小峰找我去，
然后后来是在北京的这个华纳，是后来是索尼，是吧？
我现在
你
这样
艰苦说你的这个
对
就啊，
我等于是我是先从这个之前96年，96年去了这个凤凰卫视，因为这个之前还要从之前讲，我95年那时候，自己成立的这个唱片公司叫风行，所以那时候做了老狼的第一张个人的专辑《恋恋风尘》。然后这个95年，当时在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95新歌》，其实它就是在东方时空中间的一个5分钟的这么一个时段。他们请我去做这个音乐总监，但是那一 一年做了52首新歌，拍了52个 MV。然后在这个，
那你可疯了，那都忙翻了。
他就是一个星期播出一首，而且当时《东方时空》是一个收视非常好的节目。
嗯哼。
在中午播出的时候，他们特别有趣，他们就是说，当时那个节目因为太激烈了，观点过于强烈，所以呢，他在半个小时节目中间要加一个5分钟，想缓冲一下。所以呢，就弄了一个东西叫95新歌。其实那个是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哈。按道理来说，这些做歌应该是文艺部的事儿。他就是为了想缓冲那个节目的
浓度，
对对对，
稀释一下，
中间休息一下，5分钟。但是对我来说，我当时就觉得很难，一个节目5分钟音乐节目，这很有挑战。后来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就是原创，每一首歌都要原创，
必须原创。
对，然后每一首歌要重新编曲制作，然后还要完成一个 MV， 因为你是电视台嘛，你要播出，所以那个节目95新歌一周播出一首歌。然后包括当年什么大中国呀、高峰啊，反正那一年几乎那首节目推出了特别特别多的红，非常红的歌。你想象一下，一个收视非常好的节目，然后那个歌曲一播一个星期，就所以那个节目就很快就打响名声了。结果就当时凤凰卫视要在香港成立。就是他要赶在97之前，所以他们也希望找一个音乐总监来做音乐节目。
OK
啊，所以呢，他们也希望找一个就是在感觉上是在这个意识形态上比较不会太过这个太过
出格
的啊，对对对，所以呢，他们选择就从中央台。在中央台做过的这些音乐总监里面去找人
挑人，
结果正好95年我那个节目就做得比较热闹嘛，就最后就被凤凰卫视邀请，就去了凤凰卫视。
所以你去了香港？
对，所以我96年他们是3月31号开台，我96年3月中吧，就到了香港，就参与了整个的凤凰卫视，我算是他们的第一波，
文老，
对，当时我就跟窦文涛住在一起，
如何？
我们俩就住在同一个公寓里面，就是就是
哇，
一起分享，对，特别有意思。所以
窦文涛也说过好几次在他节目里，
对，所以我就
你要接着来，我头一次听，
所以当时在这个凤凰卫视就做了那个音乐无限。还有一个叫音乐发烧友，2个音乐节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它是等于是也是属于Star TV 的一部分嘛。所以呢，在资源上呢，我们可以共享，就共享他们以前所有的音乐的那些资源啊，包括那些 MV 啊，包括他们那些东西。所以等于我一个人，然后带一些当年是 Channel V 的团队
，OK，
然后为凤凰卫视制作，比如说最长一天1.5个小时的音乐节目。
我天哪！
然后，主持人是柯蓝、梁永斌，然后这个当时那个节目也造成了一些影响，因为后来的国内的很多的电视音乐节目，都几乎。都是用的是我们那种方式，
那种模式
啊，两个主持人，然后背景有一些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在做这种音乐节目，其实也挺有趣的。就是对我来说，我可以有机会，把整个的这个不同的音乐类型、不同时期的音乐，然后这个去把它分类、整理、系统的。在节目里面做推广和介绍，所以我就觉得当年那个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我们那个节目，很多就我知道当时很多录音师他们因为工作没有机会这个去看， 他们就会定时的录像，就把大量的那种，因为里面节目里面有大量的 MV 嘛，就是他平常在内地他们很难看的，所以那个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宝贵的，对对对对对，而且也我们也真的是系列的系统的把这个全世界的这种音乐，摇滚的啊，什么爵士的啊，
分类，然后
分类，然后按照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艺人，这样逐个去推荐介绍。所以当时那个节目的信息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等于是1996年我就去了香港，然后经历了九七回归。然后，但是你知道，凤凰卫视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当时很难在国内落地。真正的落地是只有在4星级以上的酒店涉外的单位才可以收到，还可以看到，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像比如说中央电视台可以进到千家万户，所以
就
变成了
进到百家十户，
所以就变成了这个你很难有广告，很难有冠名，所以我们那个节目就是在没有广告没有冠名的情况下连续制作播出了5年多，
哇哦！
对，最终还是因为实在是
坚持不下去了。
因为其实你有那个时段，你可以给更其他的节目，可能他们有机会可以拿来这些收益吧，
广告收益。
这个就是公司层面他们去决定的事情。但对我而言，我就觉得，如果说一个音乐总监手里没有一个音乐节目，我就觉得我在那儿是完全在浪费，也浪费，也给公司浪费，也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对，
就辞了，
所以对那个时候我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也没有完全离开吧，在这个北京的凤凰会馆也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帮助。凤凰卫视那时候做很多的那种穿越的那种节目，千禧之旅啊什么，这个就是在全世界到处去拍，我们要为他们提供一些音乐的支持啊，做主题曲啊，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后来这个徐晓峰那时候他就邀请我说去了华纳，对对对，所以刚去的时候他还在，我那时候做副总，结果他大概我去了大概可能半年一年他就离开了，
就离开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接替了，在华纳做了几年，然后
那既然说到华纳哈，我就好奇一下，像这种外资的，因为反正电影圈呢鲜有。华纳什么横店中影这些机构啊，最后能够赚到钱，音乐上华纳在中国的这个操作，有没有一段时间是能够收支平了，还是一直在往里头垫钱的时候，这事情都过20多年了，快30年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对我而言呢，我那时候想要去国际公司，其实有一件事情对我刺激蛮大的，就是当时的朱哲琴在华纳发行了阿杰鼓，所以那时候我印象里我还在香港，可以在 HMV 里面可以看到，在 World Music 和甚至是主要的宣传的货架上都可以看到阿杰鼓，那就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宣传，所以那个感觉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就是当时有一种梦想吧，就希望说能够借助国际公司的这些渠道，可以把国内我们认为非常好的音乐推荐出来。因为
你有情怀，
对，但是事实不然。其实我以为是这样，但是后来真的进到那个位置，开始在做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国区，你也要这个。我们也有上司嘛，有大中华区、亚太区啊什么的哈，也有这种的，所以后来你就发现你很多东西很难推动，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其实这些大公司它本身自己已经有非常非常棒的版权，啊，有各种各样的全球的艺人， 中国这个市场对他们来说不大，因为他并没有真的耕耘在这上面，
嗯，
啊，但是呢他们其实可能主要的就是希望他们的版权可以在中国
赚钱，
做到一个新的市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主体，而真正用他们的资源去挖掘和开发国内的艺人，我觉得可能
没兴趣。他们
就是表面的功夫，
嗯，
表面做做样。
而且中国大陆的市场啊，我记得我以前我在我的节目里有可能讲过，我是1999啊，反正我是对90年代初吧，我在北京碰上一个可能是芝加哥第一银行在北京的首席代表，他呢在那一年啊，把这个业绩翻了，比方说一翻是两翻啊，比方说本来是100，他变成了200或者300。他回到芝加哥，他很得意啊，他说你看我这个翻了一倍了啊。他的老板请他吃饭，跟他说一句话，是一瓢凉水，说啊，中国在全公司的这个整个营业的份额里头，只是零头的零头的零头，因为这才是我们主要是90年代的中国嘛。
嗯，
这人回来之后就非常沮丧了很长时间，说你看我拼命做这么久。当然，这话又像刚才我说那个小峰跟汪峰这两峰的这个转换
是
吧？今天老板一定如果还活着的话，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沮丧。
嗯，
所以呢，但是说回来，你这个事情就是华纳这种索尼这种大的公司，他们是有自己的品牌，而且他知道这个品牌在其他的国家至少是能够有这个收益的可能，所以他认为中国大陆90年代中国大陆也是这样一个潜在的市场，所以你要想这个用他们的这个资源来推其他的东西的话，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是吧？
对对对，这他们主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主要的目的还是在推他们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资源，他们已有的这些版权。
嗯，
对于这个真正的去做一些新的东西，挖掘真的往里面去投入的，可能我就觉得不够啊。而且我也觉得怎么说，当时的那个环境吧，可能看起来他们也不太可能真的往里面去做什么，所以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你没有在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对对对，所以
于是乎你就决定就离开了。
我就也就是想我想换一个
平台
的平台。对，所以后来就去了索尼。索尼音乐啊，也是索尼音乐，在索尼音乐也是做了几年吧，
也是做到老总，
经历了08奥运。
哦，那时候你还在啊？
对，08奥运那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歌《我和你》，当时就是我们拿到的版权。然后我印象特别有趣，当时拿到那个版权以后，然后连夜送到这个四川的音乐基地。
OK，
然后这个我们送去的那个同事特别有趣，他是拿一个金属箱子，戴一个手铐，把自己的手铐在箱子里，靠在箱子上，然后里面放的是那个母带。对，特别逗，
有意思。等一下哈，这个我和你的这首歌当年是唱红了这个
是
中国大江南北的。
所以那时候当时也是数字音乐的刚刚开始，这个我和你当时彩铃下载，我印象当年啊，给我就觉得是很可怕的，好像是在一个小时里面就下载了超过什么1000万次什么之类的，在中国的那个数量级，我就觉得当时是很可怕的啊。
好，我们进下广告，然后我们再接着回来聊这个刚刚聊入佳境。大家不要走开。
Thank you.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歌声就是我和你，这是我今天的嘉宾黄小茂黄老师啊，当年他们一起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是吧，这个奥运会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放的歌曲。那关于这个2008年奥运会，你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跟我们讲讲？
对，我觉得我跟这个2008奥运会还有点缘分。当时我们在凤凰卫视的时候，2000年，我们曾经这个跟刘欢、什么窦文涛啊、陈鲁豫啊，就是一组人，专门去参与了这个2000年那个奥运会的这个最终的决定啊，是不是在中国？那就是那个活动，去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是吧？
在莫斯科，对。然后当那个得知中国拿到了这次机会以后，然后全场都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的激动。不知道就是当时在那个现场的时候有点控制不了。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我们那个王继炎那当时的台长当时也在，然后就举着酒杯狠狠地摔在地上，然后全场的人都会把酒杯举起来，全部都摔在地上，全碎。哇，那个场面特别有趣，然后特别震撼，到现在想起来。然后正好呢，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又等于是间接的参与了整个这首歌的创作是，不是我们完成的。
OK，
是，但是呢，在他的这个出版和发行的这部分的权利，当时索尼拿到了这部分的权利，所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的母带，就在他这个开幕的前一天，请我们的同事带着母带，当时特别有趣，带着手铐，手铐上捆了一个箱子，就不能离手啊，然后就坐着飞机去了四川的当时的这个音乐基地，在四川成都。然后去那边接入平台，就当这个奥运会的这首刘欢他们这首歌刚刚唱完的时候，音乐平台就开始发行这首歌的数字的，这叫什么彩铃还是什么东西？我当时那个数字也非常可怕，就是一小时可以上千万次的类似的那种下载，因为那个当时全球瞩目的一件事儿嘛。
就不那但不光中国人了，全世界人都
全世界
都下载，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奥运会，而且我还入选了几首奥运歌曲。对，点燃激情、传递梦想那首歌就是我写的，当时有什么王力宏啊，包括还有汪峰啊，孙燕姿啊，什么就是他们一起有。一起合唱过，那时候就是整个的这个参与了这个奥运的这个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嘛，我就觉得哎，我跟奥运
有缘，
有缘，对，对。
他是这个你是去的时候就是为了拍摄，是为什么就要让选你去莫斯科了呢？
因为等于是我是带刘欢他们一起嘛，因为我是在凤凰卫视是负责音乐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本来是希望刘欢，我们一起去参与这个事情，然后他也有一些表演什么，啊，以前是有一些这么设计吧，
刘欢，你给我的听众讲讲，在这个。在这个歌坛上他是一个巨星，那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不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
对，刘欢，对，他一直是一种有一种老师的感觉，
他是个儒将，让你
儒将，
儒将，
对，对，他你跟他在一起是非常非常相处是非常舒服的，也比较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总之是非常好，对。
这个我呢就是在网上就看到了，刚才能够找到这个我和你，我听上去之后我也觉得，因为那时候我也在北京
啊，
就是在这个 奥运期间哈、啊，我也在北京，等一下哈、啊。这一晃，2008年到今天，马上就2026年了，这就快18年了，叫一点儿都不客气。这个以前，我一个顾小阳，你认识吧？跟石庆的朋友，这也上我跟小店上个礼拜聊到他
啊，
他是跟我在北京，在洛杉矶，我们俩是大学同学，结果呢，有一次。见了面了，然后，北京人说话哈，是那时候讲说十一张就是这个10块钱哈，
嗯，
然后后来这我因为我的听众有很多是台湾朋友啊，我得给他解释，这个叫一张，北京话叫带个儿一叫一张，结果呢。后来呢，这个老北京就把这个年纪啊，说你人多，你几张了？那你说你30岁了，40岁了哈，然后就说你，然后这个就置换成年纪了。
嗯，
那我见着顾小杨呢，我们俩就好长时间没见，好久没见面了啊。说你看咱们哈，咱们老哥俩哈，说这个招谁惹谁了啊？说都那时候都四张了。结果后边站着一个上海人，
嗯，
上海人啊，南方人，他不说招谁，他不说遭谁惹谁，他不这样讲的。那人说：“哎，你看我了，虽然没有得罪，捂脏了，
捂脏了。”
好，我们再进下工商广告，然后马上回来，我们接着聊黄小茂老师的故事。